哇，日子我们在这边好。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生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向你敬拜。从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光照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提醒，让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但我们得到你的救恩，更能够遵你而行。让我们的行事为人用你的救恩来相亲。耶稣，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在你面前的，都能够一起的被你的话语来提醒。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带领以下的时间，你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你也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那再上一讲，从弟兄姐妹一思想呢，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保罗他以自己的见证来与我们讲到，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应该在事物上的心智和态度。那我们传福音先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愿意为主的缘故啊，甘心付上任何代价，为福音的缘故虽然受逼迫也不害怕也不灰心。此外呢，我们要传讲一个完备的整全的福音，使人能够明白并且接受这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我们不但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运用不同的方法去把福音传给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更求神加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呢靠着他给我们的大能，以致能够尽心竭力努力不懈的来为主做工，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并且呢栽培教导他们在属灵生命可以得到成长，最终能够把这些已经建立好的生命成熟的这些的基督徒完完全全的呈现在神的面前。那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福音执事的心智和侍奉的态度。那保罗讲完他自己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的见证之后，他接着呢就向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啊表达出他对他们的关心和对他们的期望，并且呢劝勉他们在生活上、行事上啊、行事为人上都要遵从基督而行。这就是他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所要表达的啊这个信息。并这段经文呢啊，我把它分为两部分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啊思想。啊，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出了啊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信徒的关心和对他们的盼望。而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出了保罗对哥罗西弟兄姐妹的劝勉，并且要求他们要遵从基督而行。现在呢我们先来一起思想一下保罗对哥罗西信徒的关心和盼望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再读一读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基督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发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喜欢喜了。那保罗在这里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关心是怎么样的呢？这里呢说他是尽心竭力，这个尽心就是指到保罗对教会迫切的代祷，并且内心对他们有很大的挂念，并且呢和忧虑。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当时哥罗西的教会正受到一个异端的冲击， 这个异端就是诺斯底的一个异端。这个诺斯底主义呢，他们用发言巧语来迷惑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保罗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这正显出了保罗对他们是何等的关心，为弟兄姐妹中中了这个异端的诡计，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迷惑，保罗的内心难过忧虑。那在这经文里面，保罗讲出了他对哥罗西弟兄姐妹的盼望是什么。那盼望是什么呢？第一是他们的心得安慰。安慰这个词可以呢翻译作勉励，直接可以这样解，要他们的心得着力量，以致可以呢坚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遭遇到苦难，受到迫害，心里面忧伤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就是安慰。当心里犹疑或者呢信心动摇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就是勉励和坚固。那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正遭遇到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异端的迷惑冲击，可能有一些的信徒因此而离开了真道。所以呢，保罗写这封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盼望藉着这个劝勉，藉着这个安慰来鼓励他们，并且呢让他们能够可以在真理上得以坚固。今日如果在门当中有弟兄姐妹正遭遇到苦难忧伤，或者信仰上受到冲击，或者呢动摇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就是弟兄姐妹能够给他们安慰，及时的勉励和安慰。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能够敏感其他的肢体的需要，能够及时的给予安慰，给予鼓励，这确实是一间彼此相爱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充满温暖的教会。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他希望他们的心得到安慰。然后呢第二点，保罗对哥罗西弟兄姐妹的盼望就是用爱心互相联络。这个另一个翻译呢就是在爱中彼此联系，原指到一个人的身体呢身上的那个关节韧带的肌肉互相连接在一起衍生呢就指为在基督里的信徒们，他们彼此之间，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彼此联系紧密的这种关系与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分享，这是心灵得坚固的最好的方法。在异端的诱惑迷惑之下，如果信徒之间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互相的鼓励，那就能够站立得稳。这也就是保罗对哥罗西信徒的盼望，盼望他们在爱中能够彼此紧密的联系起来，能够互相支持，以致对抗这些诺斯底异端的冲击。你没有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为什么要去教会聚会呢？我在家里聚会，我在家里看电视敬拜不是不行了吗？现在礼拜天电视上有敬拜聚会的是吧，有敬拜的节目的，那我坐在家里面看着电视来敬拜也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去教会一定要回到教会，而且教会那么麻烦，我自己在家里面看着电视敬拜，自己在家里面读圣经，这不是很好吗？我想如果这样的做的话，就是正正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撒旦就喜欢你不去教会。为什么一定要参加教会的崇拜聚会呢？一定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呢？因为没有了教会的生活，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活，互相肢体的彼此互相的一种关怀，彼此的互相鼓励勉励，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就是一个独行侠，你就是孤单的一个人，你就失去了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这种的互相的联系，在爱中来学习建立自己的机会。虽然我说教会是有人际上的一种冲击，但是这个冲击正正就是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品格的一个途径。如果我们没有在这种关系的话，没有这种集体互相鼓励关怀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孤单一人，面对异端的冲击，面对异端的迷惑，遭遇的困难，遭遇的挫折，如果一个孤单的一个基督徒，他会怎么样？没有旁边的弟兄姐妹的扶持安慰，他会怎么样？他会就很容易就失去了灰心了，对吗？很容易就失落，很容易就灰心了，跌倒。大家知道啊，一条的棍，它能够可以直立起来吗？但是一大堆的棍捆在一起，可不可以直立起来？就可以。同样一团的炭火烧得红红晃晃的，但把其中一个炭拿出来，这个炭会怎么样？很快就失掉了。所以教会的生活就是让我们学习互相联络，彼此支持有困难有冲击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盼望他们能够有这种爱心的互相来联系，在爱中彼此联系。然后第三，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是第三保罗对哥罗西弟兄姐妹的盼望，以致丰丰足足的，直接翻译过呢，就是说进入一切的丰盛。悟性是什么？悟性就是指到分别是非、领悟以洞察的能力。充足的信心就是指到很有把握的、很坚定的一种坚定的信心和足够的信心这句话可以翻译作可以得着悟性因缺信而来的一切的丰盛，可以得着悟性因缺信而来的一切的丰盛。保罗盼望是要他们能分辨是非对错，因此呢，能够把握和站立的稳，因为这样的话有把握能够站立的稳的话，他就能够享受在灵里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异端的教训往往叫人怎么样？有一种飘摇不定的一种的观念。只有属灵的真理被圣灵感动而辨别出来的正确的真理，才能够叫人有坚定的信心，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真神，是真的是救主弟兄姐妹，有了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能够分辨对错，有这个悟性弟兄姐妹，的确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这个黑白不分的、对错难辨的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时代，我们基督徒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要有这种分辨的能力，我们必须要求神开我们的心，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悟性，以致我们能够因缺信而进入神一切的丰盛里面。然后这是保罗对哥罗西弟兄姐妹的第三个盼望。然后第四个盼望就是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句的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充分的认识神的奥秘。这个奥秘是谁？这个奥秘就是基督。保罗盼望哥罗西的信徒能够更深的认识基督认识神的奥秘，而领受这个奥秘的资格是根据他们的心灵的得到坚固， 还有呢受，还有爱心和悟性的这个领受。而基督他就是奥秘，因为神的救赎的计划在耶稣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了。正如第三节所讲的，意思是指一切的宝贝，就是一切的知识和智慧，这个宝藏都在哪里？都在基督的里面，都在基督的里面。它就像一个隐藏的珍宝一样，不是不可知，但是呢，你要得到的话，你要怎么样做？你必须要用功夫去挖，去发掘。这个宝藏呢，可以说是永远都新鲜的，永远都挖掘不完的。感谢主。相信不小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有这种感受，就是呢，无论你读这个圣经读了多少遍，读了多少字，我们都发觉每一次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都有一种新鲜感，每一次都觉得很新鲜，有新的领受，是不是？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啊！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新的亮光，新的领受，无论你读多少遍啊，圣经确实是发掘不完的神的啊奥神智慧的宝库。而我们认识基督是透过什么？我们认识基督就是要透过圣经，对不对？我们认识基督要透过圣经，而圣经的主角是谁？就是基督。圣经的主角就是基督。那异端的教训呢，往往呢十分动听的，他们用所谓智慧或者知识作为号召啊，用人的理论来紊乱圣经的真理，使那些不防备或者没有根基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对错，他们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人。但是呢，保罗他勇敢地面对诺斯底的异端，分清基督才是一切智慧与知识的总结和宝库。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谁。我们信的对象是谁？我们信的对象是谁？是耶稣基督。撒旦不断的用异端和属世的知识来混淆迷惑我们，使我们把信心的对象放错了。我们很容易把信心的对象放在哪里？放在一些神迹奇事上面，或者呢放在某一些的人日上面，尤其一些信主日子比较短的基督徒，如果把那个信心放在人的上面的话，那是很危险。如果某人跌倒了，或者某个人他的行为表现令你失望了，我们很容易呢就连自己信仰也会失望。那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欢喜，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他们虽然面对这些异端很强烈的冲击，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怎么样？仍然能够存亏道主，信基督的心也就坚固了。存亏道举，这一个词啊，原来呢是一个军事的一个俗语就是很整齐很完整，就好像一个军队阅兵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国庆节啊，或者是这个阅兵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那些军队的他们操作出来的时候，那个整齐完整没有断的，可以说是非常整齐的虽然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部分或者一小数人他们误入了诺斯底的异端的错误里面去，但是保罗说，然而对整个教会的这个队伍，对整个教会来说，没有引起什么惊慌或者紊乱， 坚固，就指到这个军队坚强的一个阵图，循规蹈矩，就是很整齐啊。这个教会还是非常的啊完整的，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受影响，但是教会不会因为这些而引起了骚乱，引起了惊慌啊。他们还是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就坚固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他对这个哥罗西的教会，他心里面怎么说？啊，他说：“我虽然与你们分离，不在你们那里，啊，但是我的心却是牵挂着你们。但是看见你们整个啊哥罗西的教会，就好像一个军队，整齐的在那里。还有呢，你们对基督的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坚固的信心，这就证明他的心里怎么样？圣经讲，他的心他就欢喜，他就高兴，保罗的心就得到安慰。所以呢，这里呢啊，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保罗对哥罗西的啊弟兄姐妹的盼望。我们知道哥罗西一直就受这些异端冲击啊，来搅乱他们，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盼望他们能够连在一起，彼此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啊，不要被这些的异端啊来破坏来影响。而且呢，他也的确看到哥罗西的教会虽然受到影响，但是却没有惊慌，没有扰乱，他们还是像一个整齐的军队一样啊，循规蹈矩，啊，信心，啊，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所以保罗的心怎么样？他说：“我就欢喜。”保罗的心就高兴，他就得到安慰了。那这是第一点，啊，第一部分，啊，保罗对哥罗西的啊盼望、关心和盼望。然后我们现在看第二部分，保罗对哥罗西弟兄姐妹的劝勉。要求他们遵从基督而行，这是第六到第七节所说的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信心也就更增长。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保罗对哥罗西弟兄姐妹的劝勉，要求他们呢遵从基督而行。啊，在这个第六、第七节这两节经文整句啊，这整句呢只有一个动词，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是什么？是哪一个？这个动词就是遵行，啊，就是遵行，遵他而行。这个遵行就是啊，这个这两节经文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动词。保罗勉励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当遵他而行，这啊就显出了基督教与当时的那些异端的教训有所分别。异端的教训要求的啊就是追求奥秘和追求那些超然的知识，但是保罗说你们应当有知识，然而单单有知识是没有帮助，真正需要的是遵从基督而行。真正的知识是什么？什么才是真知识？真知识就是要行在生活上面，不是停留在脑袋上面，不是单单停留在脑上，而是要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的。假如我们听了许多的真理的教训而却没有能够在生活里面行出来的话，没有在生活里面发生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所听的对我们就一点帮助都没有。你所知道的等于不知道，你的知识都是骗人的。就正如雅各书啊，雅各所说的，听道而不行道啊。我们来，大家都很熟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控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久后，谁知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得。
啊，保罗也曾经在哥罗西的啊，也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啊，希望他们能够呢，啊，真正的知道神。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也读一下。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里呢，保罗很强调，就是我们要真知道神，要真知识，就必须要行在生活上，必须要行出来。啊，哥罗西的信徒过去已经这样接受了，他们所接受的不是一件客观的事，也不是啊一个教训，而是一位的基督耶稣。接受基督耶稣的动作，我们知道不是一个头脑的运作。你接不接受？接受，不是单单头脑的一个运作，而是什么？圣经很强调的，接受耶稣基督是一个信心的领受，并且呢，他们要接受了基督耶稣做什么？做救主，并且做生命的主。保罗啊，在这里呢，特别用了主基督耶稣这个词，这个名词，主基督耶稣。他这样讲呢，乃是说我们要接受一个完全的、完整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耶稣，当我们听他为耶稣的时候，其实这个名词代表什么呢？当我们单单听他耶稣的时候，这个名词是代表了他的人性，他确实成为了肉身，他的名叫耶稣，他在地上生活，他有人的软弱，他也有疲倦，也有挂虑，也有忧虑，他也会哭等等。正因为他是个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耶稣才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落在软弱中的人。他不但是耶稣，他不但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基督。当我们单听他基督的时候，基督这个词代表什么？基督代表了他是真正的道成了肉身，他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基督是代表了他的工作，他的职分，他是被膏者。他本来是谁？他本来是神的儿子啊，他与神是完全同等，但是因着要拯救我们世人，他要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他甘愿顺服父神的旨意，谦卑地来到这个世上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作为基督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神父神完全的顺服。顺服是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记号。他说，神啊，我来了乃是要按你的旨意行。他在格撒玛利园的时候，他祷告父神，那个杯从你挪去，但是他后来怎么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父神，他一切都按着父的旨意行。他不但顺服，而且他真正的谦卑，他因着有这个谦卑，才会从神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变成人的，取了一个人的肉身，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 这些罪人牺牲，他为了爱我们，他甘愿乐意的在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的罪，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刑罚。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这一段讲出了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谦卑降卑。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这一节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从至高而降为卑，最后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今日我们如果接受这位基督耶稣，我们需要接受的是一个完全的基督耶稣，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接受他。接受他做什么呢？接受他做我们的基督，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成就了这个救恩。如果我们单单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话，我们只是接受了一半而已。那我们还要接受他做什么？我们还要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真正的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们不但接受耶稣为救主，我们更要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如果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主，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你接受耶稣，你是接受一个整全的耶稣呢，还是接受了一半的耶稣？你只是接受了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有没有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保罗说，我们不但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更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够接受一个完整的完全的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接受一个完全的耶稣基督，那我们的表现应该怎么样？弟兄姐妹，你们说应该怎么样？完全的顺服，对不对？完全的顺服神。我们检验一下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完全对神的顺服？我们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吗？我们的生活上是否尊他为主？在生活上是否完完全全的对他顺服呢？生活的每一部分是否都让他来管理我？无论是外表的行动、内心的思想，全都由耶稣基督来做，来做我们的掌管者。如果你要尊称耶稣基督为主，就要在任何的事上对他完全的顺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信而顺服，这是最重要的。保罗说，基督徒因着信心和顺服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我们就应该靠着他靠着这个相信和顺服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行事为人。那一段的教训，他们提倡的是什么呢？他们提倡的，他们所教导的是要靠深奥的知识、科普的生活，或者呢要遵守某一些的律例规条来达到所谓属灵的目的。但是保罗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基督的生活是靠什么？两个词，信心和顺服。而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与耶稣基督在生命上联合，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 有应有的生活的表现。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了三个分词来形容我们如果要遵从他而行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遵他而行，我们就要生根建造坚固。怎么叫生根？保罗用这个词表达了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大家知道一棵植物它要有生命的话，它必须要有什么啊？它要增长，要生长啊，要长出叶子来，长出果子来，它必须要有什么？它必须要有根，对不对啊？有根树种下去它就必须要生根。生根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了它有生命。那如果你把那个花剪下来插在那个花瓶里面，开始的时候很漂亮的，对不对？但是过了几天呢，这个花会怎么样？就残掉了，是吗？就枯掉了。但是有些植物呢也很奇妙的，你剪掉它之后呢插在水里，它没死啊，没关呢、啊、为什么？后来他们看到有什么出来了，有根出来了，就表示它开始有生命了，对不对？它可以长了，它不死了。所以呢，树如果要生长就必须要生根，有了生，有了根就表示有了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够从地土里得营养，才能够长大。照样我们需要在主里面怎么样生根啊？这个根要生在哪里啊？生在主基督里面啊，保持经常与主有一个紧密的沟通联系，在主里面来吸取这个营养能力。越不是如此，你就没有办法能够遵他而行，你就很难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表现。正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讲的枝子与葡萄树的这个比喻，我们来读一读这段比喻，很有意思啊。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越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越不藏在我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藏在哪里？藏在基督里面，是吗？我们的生命要扎根在哪里？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遵他而行的话，我们首要的是什么？首要的先与主发生一个生命的联合，生命的这种的连结。所以刚才我说这信耶稣不是单头脑，是个生命的一个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常常保持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有一个相，常常跟他有相交，从他那里支取能力。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在这个属灵征战上可以向撒旦发射，不是我们靠自己的，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们的能力是从神，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生根就是把生命这个根扎在主耶稣基督，然后建造。那这个词基本上的意思是打根基，并非呢指到上面的建功。基督徒要在主里面打根基，把整个生命的根基打在哪里？你的根基要打在哪里？打在耶稣的身上，打在磐石上，是吗？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所以呢，你必须要把你整个生命建在打这个根基在耶稣的身上才稳。 我们在这样一个稳固的根基里面，就能够继续不断的在上面的建造。当然我们知道更重要的这个根基要扎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扎根圣经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你必须要扎根在神的话里面，和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够不读圣经。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不熟圣经，你很容易呢就被这个世界的这种洪流迷惑冲击。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把根基打稳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今天有些人为教会但是呢却一段时间失落了，或者呢虽然为教会，但总不能够专从基督而行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因在哪里？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这根基打没有稳扎这个根基，没有把根基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又怎么能够在上面建造呢？各位弟兄姐妹，灵性的长进必须要扎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这个稳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而圣经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的根基。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读圣经，弟兄姐妹不看重圣经，那你很难能够真正把这根基扎在耶稣身上。然后保罗第三个讲呢，就是信心坚固，这是指我们可以在学习真理和信心上站得稳，并且继续不断地在上面来建造。那信心的操练不是一次过的学习的功课，它乃是一个不断的操练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我得胜了，我就永远不能够得胜。我今天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了，我永远都是在这个地步。而是我们不断的来长进，不断的来操练，而越经过磨练的信心就越坚固。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停留在知识上、头脑上，而更重要的，我一直强调的，你要真知道神的话，真知道神的真理，你必须要怎么样？行在生活上，要行出来，用我们的生活经历去经历神的信心，去操练我们这个信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算得上对真理真正的认识。然后最后呢，保罗还有一句话来劝勉的，就是有感恩的心。保罗提到要有感恩的心，这也是我们能够专从基督而行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面常常感恩，你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一个人常常埋怨心里面很多又怨这个又那样的，你的人会怎么样？常感恩的人，常发怨言的人，不同在哪里？我相信一个常常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对不对？一定是喜乐的人。如果一个人常常都在那里埋怨的，一定是一个不喜乐的人。所以呢，你看那个人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因为呢这个人是否常常感恩，这个人呢是否呢常常呢在那里呢埋怨，有时候他脸上表情那个表情表现出来。如果长期都喜乐呢，这个人看起来漂亮很多。如果长期都在埋怨的人呢，这个看起来呢是有点漂亮。所以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不会忘记主赐给我们的一切。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配的，都是神的恩典。一个常常感恩的人，他就不会觉得骄傲，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恩典，都是神 赐给我们。我们一切的努力，我们一切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呢，如果我们常感恩，我们就会知道一切都是恩典，不是我自己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的手可以达到这种一个成果。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会想到今天一切的成就好处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神所赐的，你就不会骄傲。明白自己经历神越多的恩典，我们就越能够谦卑感谢神，就承认有些好处不是我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这样我就能够对神完全的顺服。常存感恩的心，你就容易遵从基督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今日我们要遵从基督而行，我们首要的是凭着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在这里强调，接受耶稣做救主还不够，还要接受他做什么，做我们生命的主，接受一个完全的耶稣基督，一个整全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然后我们的生命相信了，接受了一个整全的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可以遵行而行呢？就是要在他里面生根，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命扎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它会怎么样？它就会干了，就丢在外面，给烧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永远都不能离开，我们要扎根在耶稣里面，并且呢，打好根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仰这个根基打稳，这个打稳根基也是要打在耶稣的身上。而途径是透过读经，读神的话，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主，让我们能更多的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不断在上面建造专行，还有追求神的话，对他长存感恩的心，常常感恩。你怎么样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就能够按照凭着信心顺服来遵他。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接受耶稣做救主，不是单单得到他的好处，我们更要把他接受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跟他有一个紧密的这种的关系的人，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遵他。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遵他，而传福音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我们该不该遵从？该不该？该不该？
该。
该。那我们的布道会，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里做的旁观？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一起的来回应这个大使命，让神的救恩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得以彰显，让更多人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得到一个正传的耶稣基督。阿门。